研究个30年40年，啊，再多一点吧，300年400年算你长寿。你最后的结果只有4个字：邪知邪见。你得到的就是这个嘛。不是真智慧呀！啊，真智慧呀，一定从自性里面透出来。啊，不但佛法讲求这个，连儒家也讲这个。啊，诸位读过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第一句话：“学而时习之。”不亦说乎啊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跟我们此地讲的一样啊。学是解，习是行啊。你把你所知道的时候完全变成你的生活行为，你得到的真正受用啊，就是不亦说乎，那个喜悦不是从外面带来的，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，那是真乐 啊，所以它那个不叫做乐啊，乐是什么？乐是外面境界啊，有朋自远方来，那是乐了，不亦乐啊，那个朋是志同道合啊，在一块切磋琢磨，这很快乐的事情，这是境界上说的。乐是从内心上讲的啊，与外境不相干，喜悦啊，他那个喜悦，简单的说就是烦恼天天少了，智慧天天增长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晓得是离体成智，啊，要相信呢这个道理，啊，我们才晓得古人教给我们那些方法了，正确的与这个相应。我们学佛从哪里学？说老实话，学佛为自己，就是修清净心。读经是修清净心，念佛也是修清净心，啊，听讲还是修清净心，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修清净心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为自己修行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通通修清净心。要用禅宗的方法呢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这就修清净心了。无论是在顺境逆境啊，顺境我们喜欢的环境，逆境我们讨厌的环境啊，无论顺境逆境，在这个里头修清净心啊，就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啊，这个人叫真修行的 啊。念佛的人呢是更有方便啊，如果说是外不着相做不到，内不动心也做不到，这就是禅不容易学啊。禅是做这个功夫的，念佛呢，不管你着不着相，动不动心啊，你通通把它归到阿弥陀佛就行了，这比那个方便多了啊。无论顺境逆境，穿衣吃饭，待人接物，就是阿弥陀佛啊，心里面呢 常存一个阿弥陀佛，一佛念佛。这个比禅宗的方法确实是方便，通通归向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叫自受用，这叫自修行，一定要懂啊。我们去准备讲一部经，当然要预备，要去找很多参考资料啊，不但经典的资料要参考，现在这个世间法参考的也要懂啊。单单懂佛法不懂世间法，这个不能教化众生啊，懂世间法不懂佛法也不能教化众生。所以讲经说法是事出世间法都要通达，那通达就要去费一点时间去研究了，这是什么？这叫他说用。这个不是自受用，这是他受用啊。所以自受用跟他受用啊，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啊，哪些是修自己受用的，哪些是帮助别人的啊。那个自他不二啊，那个功夫很高，现在我们做不到。现在呢，自跟他还是得分得清清楚楚。那么修隔10年20年，渐渐呢，自然会入这个境界，入自他不二的境界。那个时候利他就是自利，自利也就是利他。那是圆融了，初学的人还圆不过来啊。所以自修着重在清净平等啊，利一切妄想执着啊，利他随缘随分啊，帮助别人啊。所以智智还照于理，理就是法界啊。智慧是从清净心里生出来的，生出来这个智慧呀，对于清净心，对于心所变现的十法界一真庄严，它通通清楚，通通明了，这就是还照于理。真智慧呀，是从这儿来的呀。至于理敏啊，方曰真智。智跟理，敏是什么？就是圆融，分不开了。像灯，灯是，我们把灯啊比作理，把这个光啊比作智。光是从灯生出来的，光呢还照灯啊，把这个灯照得清清楚楚啊。灯跟光啊就分不开了，灯即是光，光即是灯啊，融成一体了，这叫真智慧啊。所以在此地跟诸位做个结论，真实的智慧不是学来的，学不来的啊。我经验的多，研究的多啊，听得多，学得多，那在佛法里面叫视知变聪。佛没有说它是智慧，说它是世间聪明才智，不是真智慧啊。真智慧呀，是从清净心里面生出来的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清净心的作用啊。清净心是体啊，作用啊就是真实的智慧啊。清净心无知，其作用是无所不知 明白这个事实，肯定这个事实，真正相信这个事实，我们才认真的修清净心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修清净心就是修真实的智慧。那么这是理智无二故。经云：“吾有汝外智，能证于汝。亦吾智外汝，为智所如。”这下面再引用经文上的语句来证明，此地讲的汝就是理。就是本体，就是真如自性。如外之智，我们把这个字换一个，大家呢就更容易懂。这个如啊，就是清净心，就是一心不乱啊，就是一心啊，清净心啊，没有说清净心以外的智慧，就这个智慧不是从清净心生的，是清净心以外的这个智慧能够证得清净心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清净心就是真如本性，由此可知，我们要想明心见性，我们要想有真正的智慧，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知道我自己的过去，知道我的将来，知道一切人的过去，知道一切人的未来，世出世间一切法无所不知，这样的智慧呀，要从心性里面求。不是从外境上求的，是从心性里面求的。心性里面求呢，就是求清净心，就是求一心不乱。这个两句话是证明智与理圆融的。唯有从理所生出的智，它才能够证于理，才能够证理，我们今天讲是俗话讲证果，才能证果，也没有智外汝为智所如。这就是智跟汝是一不是二。圆融无碍啊，又法界寂然明止，寂而常照明观，观穷速极，妙福无极，则定慧不二。这个地方是以普贤菩萨表定，文殊菩萨表慧，这个经毕竟是圆教一乘大法， 因为他讲的止观呢，不是普通的小止观。摩诃止观呢，也比不上他。他这个是究竟止观，为什么呢？法界寂然，这个止观不是修的，这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。通常我们叫这是性定，自性本定，就是《楞严经》上所讲的首楞严大定。首楞严大定不是修的，法界寂然，确确实实是寂然。可惜我们见不到。这个事实的真相，就是经上常讲的诸法实相，必须要证得才行。急还得用急才能够证得，动是没法子证得。再告诉诸位，即是心，动是实，八十五十一个心所都是动的。你看《白法》里面前面呢，九十四法叫有为法，有为法是动的，后面六个无为法，那个无为法是不动的。六个无为，前面五种无为叫相似无为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无为。真的无为法只有最后一个，真如无为，那就是法界寂然，是真如无为。所以只要讲到佛法，无论大乘小乘，无论显教密教宗门教下，通通是修定。要不修定呢，这决定不是佛法。那么八万四千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道，我们也叫门径，八万四千种的方法通通是修定。因此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他通修的是一个，只是方法门道不一样嘛。目标方向是一致的嘛，那怎么不平等呢？虽然平等，可是有难易不同。难易不在法门，难易在人。人为什么会有难易呢？因为人的业障习气不一样。你业障习气薄的人，差不多一般法门都很有效。那个业障习气很重的人啊，有许多法门你去修没用处。所以念佛法门呢，在消业障、断烦恼功效第一，没有超过念佛法门。所以这个法门就显得显示出比别的法门来得殊胜。这是从凡夫，尤其是无着卧室的凡夫特别显得出来，显得出他殊胜。所以一切法门通通修定，你就晓得定是多么重要。定就是禅定，禅定六祖大师解释得很好，他老人家的解释是依据《金刚经》上解释的，《金刚经》的意思，《金刚经》的经文有两句：不取于相， 如如不动啊，不取于相，就是外不着相啊，内不动心，不动啊憎爱之心。那么换一句话说呢，内不动感情，外不要着相，不要以为这个相是真的，这些相实在讲呢，刹那生灭，确实是波动，是光波震动啊产生的幻象，这个相不存在，刹那生灭，就跟楞严经上讲的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它的因为速度太快，我们没有法子觉察它，像我们看电影一样，好像那个荧幕上现象是真的，其实是假的，它不过是一张接一张啊，叫你眼睛看花了，以为是真的，我们这个事实上这个境界的时候，速度比那个还快。所以确确实实是假的，没有一法可得啊。那么这个现象事实连现在的科学家都证明了啊。所以你对于这个境界相去执着贪念，哎呀，那就是愚痴到了极处啊。啊，这就好像做梦一样啊。啊，梦醒了之后还会不会挂念梦里头那个人啊？啊，能不能过两天再梦到他了？不会了，永远不会了。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，我们的心呢才会得清净啊。所以不清净的时候，就是把这个妄想以为是真实的啊，以为它真的是存在的，不知道这个像刹那生灭，了不可得啊，没有一样东西可得，就这个身体都不可得啊，何况身外之法啊。所以知道这个事实的，还有什么好操心的，还有什么好牵挂的，没有了，心的确恢复到清净的啊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才会念得好，会念得相应，否则的话这一句阿弥陀佛都念不好啊。所以病根呢就在这个地方啊，找到病根，把这个病根消除，我们的修学功夫啊才会上轨道。所以这个直观啊，即照啊，即必定有照的作用，就像水一样，水很清净，不生波浪的时候，这是极静的，它就像一面镜子，外面境界像自自然然就照在里面。我们的心啊，就像水一样，念头呢就像波浪，烦恼啊就像尘土，水里都尘土太多，混浊了，就不清了嘛，没有烦恼。水就清了，没有妄念，水就平了，这个心就平了，所以要清净，要平等，平等就是水要平了，没有波浪，清净呢，就是干净，没有这个尘沙，这个水才像一面镜子，一切照得清清楚楚，那就是般若真实智慧，这个真实智慧从这里来的。所以说穿了，智慧可不可以求呢？不能求啊，智慧求不到的。修定，修清净心，自然生智慧。智慧从这儿来的。那么我们读经，读经当然没有问题，修清净心。如果你要讲经，很可能碰到遇到这个经文呢，很难讲。自己不懂啊，找注解看看人家讲的时候讲的还不懂，或者看到不满意啊， 意思没有明显的透出来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我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会用啊，我也不想了，也不插注解了，把这个经本合起来拜佛啊，恭恭敬敬的拜，拜上两三百拜，嘿，这个意思出来了，就明了了啊。他怎么会明了呢？两三百拜心定下来啊，心清净了，原先是用思考啊，思考这个心就不清净啊，就不用思考了，恭恭敬敬的拜佛啊，修心把心定下来，同时啊接受佛菩萨的加持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啊自然啊就往上涌啊，像那个泉水往外面涌啊，很多的意思，很多妙意啊，自己想象不到的通通现前，邪都来不及啊。这个差不多一般讲经的法师都有这种经验啊，所以用不着去用思考啊。这就是观穷所及啊，这一句话是讲功夫啊，直观的功夫啊，用的深啊，深到极处，妙夫乎极啊，这自自然然就见性啊，极就是本性的性体啊，在定慧不二啊，可以说本性是什么？本性就是定慧啊，说定也可以，说慧也可以，说定慧也可以啊，即慧之定，即定之慧啊，就是真如本性。说又即体之用越知，即用之体越离，即体用无二。文殊菩萨表智，普贤菩萨表体，智跟体是一不是二啊，所以体之用就是智，用之体就是理啊，那么这是体用无二，是以文殊三世融通隐隐，即普贤三世摄入重重，此二不异不异，方明普贤帝王之心。这个几句是总结二圣法门互相圆融，文殊菩萨三思体相用三思融通隐隐，殊不知普贤菩萨的融通就是普贤菩萨摄入重重，这个融通跟摄入重重都是讲法界。实在说呢，这个境界我们眼前就有啊，可惜我们自己不知道啊，但是我们今天相信啊，有电波，我们这个人的身体都是带电的啊，不但人 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是带电体，啊，树木花草也是的，不过只有这个电波电磁强弱不相同，啊，都是个带电体，啊，我们今天一举一动乃至于心里起个念头都是发出，啊，这个电磁波发出去的，这个电磁波在刹那之间，并不是讲的这个很远要很久的时间，是讲刹那之间，范围多大呢？是尽虚空变法界。啊，你信不信？啊，要不信，我们再举一个浅显的例子。啊，我们这个台湾四周是大海，大海连接着太平洋。太平洋跟这印度洋、大西洋，这整个地球的水面，它通通都连起来了。这个我们现在知道。啊，我们现在的时候放一块石头，这么大的石头，不太大了，丢在那个水里面去。你们想想，在这一刹那当中，是不是震动？全世界的水都被震动了。你们相不相信？这一块石头下去了，它的水一定是被挤的，这个水推动那个，那个它立刻就推动全世界的水通通都动了，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呢，啊。我们今天起个心动个念头的尽虚空变法界，只是我们自己业障很深呢，啊。啊，对于什么极微弱的这个电波我们没有办法接受，如果极微弱的这个电波都能接收的时候，那你就跟佛的之见相同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佛心清净到极处，所以极微细的电波他都能够感受到，啊，所以虚空法界他无所不知，到底在这里，啊，我们是心太粗了，只有极这个大的这个电磁波我们才会感觉，啊，稍微微弱一点的我们都没办法感受了，啊，其实啊，确实极微细的都是变虚空法界，而且是一刹那之间通通变满，不是要等像这个光的速度啊，电的速度啊，要多少万年呢，啊，多少光年呢，啊，这是迷人所说的啊，实实在在是虚空法界是一不是二，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能够真正肯定承认呢，这个文殊三世融通隐隐就是普贤三世摄入重重，啊，我们相信了 啊，所以虚空法界跟我们自己是一体，不是二体啊，啊，这个是华严境界，啊，你想这个心量多大，啊，这个是心开意解，啊，不会再有小心量了，啊，再有分别执着了，啊，此二，这个二就是文殊的法跟普贤的法，不一不一，啊，从相上讲不一，啊，是两个现象，从性质上讲它又相同，啊，它是一样的，一样就不一，这个是事实真相，啊，文殊普贤不一不一，我与万法也是不一不一，啊，从相上讲是罗万象不一样，从体上讲是一，没有两样，啊，一切法都是不一不一，啊，这才真正知道真相，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啊，所以 方明普贤帝王心啊，这是比喻。这个帝呀，我们中国人讲玉皇大帝是啊，外国人讲天主，就是忉利天主啊。忉利天主啊，有罗网啊，他这个宫殿里面有罗网啊，这个罗网啊，网与网当中交界，它有明珠。光光互照，就像我们现在灯一样啊，许多灯互相照的时候，这比这个意思啊。因为从前佛陀在世，还没有发明这个电灯，是啊，所以不得已用梵天的这个铁地石宫殿里面的罗网啊来做比喻啊，就是光光。护照的意思啊，那么这个意思比喻什么呢？这种普贤行呢是不可思议啊！诸位要晓得，光光护照啊，就是我们自己与整个法界一切有情无情，这个光要用现在的术语来讲呢，就是电磁波。互相融通摄入，刹那刹那都不停啊！所以尽虚空变化界交融成一个整体，这叫普贤行。普贤十大愿是以这个境界来修，所以这个十愿境界不可思议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此地啊。